我真的要开始来录音了，刚才测试了很多遍。好，Hello，大家好，我是 Unknown，或是你可以叫我小星星，是流星的星。终于来到了确诊日记的第二集。本来想说呢，就是每一天都录一集，然后这样子就会有7集。但是呢，其他时间我都拿去练舞了，所以就没有时间可以录音了。好，那今天呢很特别，我想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想要讲什么主题，那么我就想说，不然来一个 Q&A 好了，就是我自己找了一些问题，然后就很快的速度讲完，因为真的我刚才数了一下，总共有35题，很多，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很深。然后我就想，因为我不想要时间的长度拉到可能1个小时或者30分钟，我不想要这么多。然后光是我现在在这边前面讲很多话，就已经用掉了1分钟。我就想说，我35题要怎么答？那如果真的时间太长的话，我会把它剪成上下2集，这样子会。对听众应该会比较舒适，虽然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听1个小时的，但是我觉得上下2集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好，OK，好，我们就直接开始咯。第一题就超难的，什么叫做好好活着？哇，这个问题真的是，首先要先区分什么是好好跟什么是活着。活着，我觉得很好解答吧，就是哦，好，我先说一下，就是我现在回答的这些问题不一定都是正确答案，只是依照我目前的状态跟我现在的经历而去回答。有可能我下个月或者是明年我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不是我现在的答案。然后你们的答案，你们可以自己去寻找。我只是可能你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可以跟我分享。好，先区分什么是活着。活着应该很简单吧？就是你需要吃喝拉撒睡，然后就是时间到了，你就会自然死亡。也许你会自然死亡，也许发生了意外。总之就是活着嘛，就是你就呼吸，然后进食，然后排泄，然后起床，然后呼吸。工作，然后进食、排泄，然后睡眠，就这样子而已。哦，忘记讲了，我现在虽然已经好多了，但是还是有点鼻塞跟咳嗽，就这样子，一直插播。好，那好好是什么呢？这个就比较深了，对吧？因为每个人对好的定义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以我的感觉，什么是好的话？首先，应该是对自己感到舒适，就是你在一个环境当中，或是你在一个状态当中，你是感到舒适自在，或是你觉得你不用刻意做什么东西，你就可以很自然的去散发出你的魅力、你的特质，然后你可以很轻松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好好，当然也会有更上一层的东西，包含说道德感、责任感、上进心，或是爱好和平之类的东西。也许这是每个人不同定义的好，但如果这个好只针对于自己自身的话，譬如说爱自己啊，或者照顾自己啊，这种好，或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对别人好，保持善良，然后回馈社会这些东西是好的话，那当然也是好。好，总结说什么是好好活着呢？就是你依然在这个很自然的，这该怎么讲？宇宙的运作下，就是你身为一个人。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你的这个肉身在这个世界上运作的，然后你去好好的使用它，使用这个肉身， 好好的去这个肉身该怎么运作你就怎么运作，包含说这个肉身不是需要一些进食吗？那你就进食啊，它需要呼吸你就正常呼吸啊，它如果需要睡眠需要休息那你就好好睡啊，它如果需要运动你就要强化你的肌肉啊，这不就是好好活着吗？这是讲比较务实一点的层面，但如果是说精神层面的话，精神层面的话，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如果是我的话，就像刚才讲的，好好对待自己，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然后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你会感到舒适，你就去那个环境。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快乐，你就去做。什么事情或是遇到什么人，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很不开心，你就尽量避免。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主。我不是说就是你不用去管别人，因为大家都是就是你生活在一个集体的社会当中，你没有办法不去在乎别人，可是也不用过分到说你要很专注在别人身上，这是不用的，还是多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就是好好活着，你要感受到你每一刻当下你的心情跟你的身体的变化，心情的变化，越了解自己，你就越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怎么活着，大概这样。好，第二题，以前和现在有什么心态上的不同？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开始接触那个灵性成长嘛，是今年的事情，没有很久，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真的真的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个，我觉得就像刚才讲的，我比较会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会开始去思考说。怎么样才是对我最好的选择？做什么事情会让我感到比较自在一点？还有会更想要去探索我自己，不是去探索别人，不是去探索其他外在的东西，比较往内一点去探索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还是不够了解我自己，而且我相信我还有很多是我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所以当然外界的事物啊，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等着我去探索。但是我觉得也是给大家的提点吧，就是不要忘记每一次都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就是内观，去观察你自己任何的反应，任何的情绪。还有你目前的状态是好，还是你现在很不稳定？然后你，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先以自己为出发点。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以前会过分的苛责我自己，这个我在那个 podcast 上面都有讲过嘛。我以前都会很要求我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是现在呢，我会觉得，我比较不会用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来去监督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应不应该不是我自己说了算。很多事情呢，它就是有时间那叫什么优先顺序，就是我们会讲的那个时机点。他如果时机点还没有到的话，你再怎么去逼他，你再怎么强迫自己去做，或是你再怎么要求别人别的事物，或是你去控制一件事情，你就是要在这个时机点达成的话，也许可以，但是也许后果期望结果不会是你期望的那个样子，然后你就觉得是我自己没有做好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很多事情，就像我们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嘛，并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如果你的时机点它就是没有到，也许吧，它可以做到，可是成果不会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把时间再拉长一点，或者你给它一点时间再去酝酿一下，也许它就会是一个更好的状态，更饱满的状态。这是我以前比较常常会有的想法，就是 我会很急着要去做什么事情，我心就很急躁嘛。但是现在呢，我当然也会很急躁，可是我觉察到了我自己会自己会太心急，会很执着于某件事情，还有会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呢，我会知道我有这以上的这些不太好的习惯，不太好的想法，那么我就试着去调整我自己，不要让自己就是一直盯在那个地方。因为对啦，我也许我真的做到了很努力很努力的程度了，那为什么还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期望？是不是我自己不好？我觉得不用这样子去想，因为你没有给你自己时间去缓冲，你没有给你自己空间或是一点余地，就是一点时间让自己去吸收吧，吸收啊，然后去调整，去稍微缓和一下，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变成是有弹性的。就是如果你一直硬逼着自己去要怎样要怎样怎样，按部就班的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的话，也是可以啦，但是就是变成没有什么弹性啊。人生就是你知道，就是变化多端，你根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说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好的。因为你我在讲什么，好 OK 好像扯太远了。总之呢，就是我的心态上面真的有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OK 好，我想到我刚才在那边胡言乱语在讲什么了，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这个不好的结果到以后看来也是不好的呢？你有可能回头看，你会很感谢你现在所经历的是非常重要的资产，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垫脚石也可以。所以很多事情就不是一体两面的，它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甚至这个多角度它是可以放到可能未来三五年去看，你会发现哦，这件事情原来它需要在这个地方发生，未来才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进展。好，第三题，什么时候会对自己感到满意？满意哦，我其实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是以前的我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会说没有，因为我对我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我会觉得只要我觉得有开心，有开心或是这个状态还不错还 OK 的话，我就觉得满意了。但是如果真的要严格讲有没有很满意的时候，有欸，可是我觉得那个满意啊，它就只有一秒钟，就是它这个满意没有办法一直让你持续到很久很久欸。这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就我每次都觉得这上课的氛围怎么长这样，或者是成品长成这样的时候我很不满意。但是如果当我真的很满意的时候，我又觉得其实这个满意的状态只能维持了两三秒，然后之后就又到下一个阶段去了。你不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无力吗？我觉得没有到非常无力，但是会觉得我这么努力，但是只有得到两三秒的成就感，两三秒的满意感，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会这样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不太会用满意去形容我的心情吧，应该是说快不快乐，或是对啊，也可以用满意。但是我只是想说，如果你的满意就不要定这么高，也许就可以。但是如果你的满意还是要定这么高，比如我，你就换个词，快乐。你现在这个情绪，你会感到快乐吗？开心吗 ？OK 吗？就是你是很没有到很生气的状态吗 ？OK， 那就好了，那就是很快乐，那就是很满意，那这样就可以了。反正就是轻松对待啦。好，下一题，有什么小时候的兴趣延续到现在？哦，好，我先讲一下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最常就是跳舞嘛，再来就是写字，我会写日记，但是反正就写一些有的没的。 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画画嘛，画画一点点，我真的很不会画画。还有嘞，我小时候做很多看书，还有嘞，玩游戏，玩电脑游戏，再来还有什么？好像就没有啊。跑步，小时候我蛮会跑步的。再来还有什么？好像没有嘞。好，我现在想不到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好，然后现在的兴趣是什么？现在的兴趣就是看电影，然后看影集。我已经很少在看书了，因为我其实没什么时间。还有，我就分享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听音乐，现在有在那个培养听音乐的习惯。听 Podcast 我现在也没有在听了，因为又没有时间。还有什么嘞？跳舞。还有什么嘞？塔罗牌，灵性成长的东西，还有瑜伽，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好 ，OK， 那有什么是延续到现在的呢？就是跳舞嘛。然后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我有讲到，就是我有讲过吗？还是我是在 Instagram 上面讲过的？就是我。因为曾经害怕跳舞，所以我不太会说我的兴趣是跳舞。我只会说我的兴趣是看电影啊、看影集啊，或者是听 podcast、看书啊，类似这样子。以前啦，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看书跟听 podcast， 但是跳舞一直都不是我的兴趣之一。我从以前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房间跳舞。一直到高中差不多都是跳舞，一直是我生活中很日常的东西，所以我不会说它是兴趣，它反而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在高中以前都是这样的认知，我会觉得我可能一辈子就是会一直跳舞，不管我有没有成为什么舞者啊、歌手啊、idol 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我的高中以前我对跳舞的认知就是他会跟着我一辈子。那在高中之后呢，就经历了一个黑暗期，那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说跳舞是我的兴趣，因为我真的也没有再跳了，我也不敢跳。所以可是现在在接触到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前半段的时候，我有被问到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还状态还是在那个黑暗期当中，可是我就有去思考一下，所以现在跳舞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假如是害怕的话，那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做呢？假如是工作的话，那我需要为这个工作付出什么东西呢？假如它是我的热情的话，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对待跳舞这件事情？所以在黑暗期的这个工作的前半段，我对跳舞是我的兴趣吗？这件事情我是一直有所保留的，因为我真的不确定那个时候我对跳舞是什么样的想法，恐惧还是占多半，但是剩下的那一些无影名状的情绪跟心情是什么？我还没有办法，我还认不出来那是什么。后半段呢，就是慢慢的打开自己吧。就像我开始会认真去对待我的工作，这是一点。再来就是我在上培训课的时候，也有一直被老师要求，不是单对我，被要求说你就放开跳，你就轻松跳，或是你就展现自己。多听音乐给你的感受，这个我真的是学到蛮多的。再来第三点，就是想要带给孩子们什么东西？不管我在幼稚园还是我在工作室里面带小孩跳舞，即便是跳那种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因为我需要产出的是作品，你必须要在一堂课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里面需要的元素是什么？ 除了就是他们真的会自己跳，自己跳，然后动作有出来，还有音乐的感染力吧。再来就是编排上面，你编排不能编得太无聊。反正就整体上面还是看起来像一个还不错的可以看的东西，对。就是因为这三点加起来之后，你就开我现在的状态就会去开始去思考跳舞对我的定义是什么，不单单只是我对工作，也不单单是我怎么把这个东西传承给小孩，用传承好像有点严重，但就是教给小孩跳舞的精神啦。再来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我在跳舞的里面，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在跳舞里头是什么样的感觉，重新的去打开，或是你用不同的角度再去思考，或是你的环境改变了，你的心态也会改变，那么是不是就对跳舞有不同的想法。好，就回到了我们这个题目了。我绕很大一圈呢。兴趣，对，跳舞现在是不是我的兴趣？我该怎么讲呢？我觉得是，但是也有一大很大的一部分是它也是我的工作。好，虽然这不是题目，但是我想要另外岔开再来讲说，那如果兴趣变成工作，还会感到开心吗？或是说，兴趣如果成为了工作，心态会有什么不一样？会开不开心？我觉得取决于你有没有认真生活。我觉得认真可以去定义，大家自己定义。但是我觉得生活很重要，就是能不能把生活跟工作分开。我知道有些人其实生活跟工作它是并在一起，而且它其实很轻松很快乐的，但是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工作的时候工作，生活的时候生活，就是我想要分开一点，要不然我会觉得我好像一直都在忙工作的事情，我都没有我自己的时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新事物，所以如果你只是叫我单一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也许我还是可以做，可是我会觉得我好像只为了做这件事情而活着，我没有办法再去体验到不同的事情。我自己的感觉是我需要去体验很多不同的事物，我才会觉得我好像有活过来的感觉。为什么讲到这里啊？自己讲一讲都忘记耶。我脑袋，反正我就是没有，我就是觉得兴趣跟工作可以尽量分开一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好像也没有分到这么开，又好像有分这么开，我真的是取决于每个人的状态。如果你觉得生活工作夹在一起你很快乐，你会觉得你很，就是你不会觉得工作是一件很烦躁的事情，或是说你知道工作就是长这样，你知道兴趣就是长这样，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转换你的心态的话，那这样很好。如果是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就是去切割它。因为我一定要讲到吗？我有回答到吗？我真的很怕我没有回答到，在那边自言自语耶。所以就是我现在也在调整啊，自己对于工作跟兴趣的拿捏。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你的兴趣是你的工作的话，其实还是会感到快乐的。大家不是说如果你的兴趣变成工作，是不是就会缺少热情？我不能说不会，就是我不会说他真的就是，如果你的兴趣当成工作的话，他就是确保了你的兴趣会永远存在。因为毕竟工作它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对吧？ 再怎么样它是现实的东西。那如果你兴趣不是就是一个梦想的东西吗？现实跟梦想本来就是个对立面，你要，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难道对立面就没有办法存在吗？存在在一个空间吗？就像是阴阳太极一样，它就是一正一反，或者它就是一黑一白，它就是不同的两个东西，不同的两个东西，它如果组成在一起，还是会变成一个圆啊。所以还是要取决于你要怎么去调和它，该怎么什么什么东西它需要稍微柔一点，什么东西它需要刚一点。你把它两个组在一起，一定可以组成的非常好。我觉得我回答的很棒。下一题，你认为生活和工作可以分开吗？欸，我已经回答到，那我就不讲了，可以吗？介绍你啊，下一题，介绍你系所工作的日常。这个我在上一集我好像有讲过了吧，就是工作的日常，就是早上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幼稚园，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工作室的课，然后一天就结束了，然后就维持五天。星期六的时候早上工作室，下午培训课，一天结束了。礼拜日自己的休息时间，这样可以吗？就是很简单，就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每天都在跳舞，很棒啊。好，下一题，如果不考虑现实，你最想做的职业是？我想做 idol。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偶像啊，当歌手啦。然后因为那个什么 K-pop 进来台湾之后，我就开始想做 idol， 就这样子。所以如果真的不考虑现实的话，我还是想要做 idol。 然后我到现在 idol 其实真的很难当。然后我想要当 idol 是为什么？很简单，就是我想要站上舞台，然后我想要被粉丝爱，然后我想要有人帮我应援，然后我想要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每个人都分配自己的职位，然后大家一起快乐的跳舞，然后很那个在舞蹈教室的时候，就是你会听到很整齐的那个脚步声，然后大家都很有默契，然后大家都是伙伴，这样子的感觉。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我知道现在做 idol 有很多的很奇怪的高标准，就是你不能谈恋爱，你不能抽烟，你不能怎样，不能交朋友，不能去夜店，就反正就是很奇怪的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潜规则嘛。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扭曲了这个职业了。但是如果是以前的话，我还是想要做 idol。 好，下一题，你喜欢这个世界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么深呢？好，我在想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有想过一个，就是是谁会去回答这个问题。假如是现在像我这样子有一定的生活水准，或是知识水平，或是比较在一个比较也不能说富裕，但是勉强可以生活的环境当中，就是吃睡什么都没什么问题的一些环境考虑之下，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吧。可是如果你是住在贫民窟，或是你是住在那是什么，就是你挤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那个叫什么，然后要不然就是你没读过什么书，你没有什么知识的水平的话，或是你现在的生活需求就是你想要找一个安定的地方可以让你居住的话，你会去回答这个问题吗？你喜欢这个世界吗？世界这个字很大欸。你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工作吗？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我觉得反而那些人比较能回答得出来。可是如果你是问他们说你喜欢这个世界吗？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好像很抽象，但是又不够抽象，好像很抽象，但是又不够具体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记录这议题的时候先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世界这个词真的让我该怎么讲，对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够具体的东西。 你如果说地球，或者说你如果说宇宙，我反而还比较清楚。但是如果你说世界的话，它总共是包含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OK， 总之你喜欢这个世界吗？抱歉，我刚才暂停了一下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这就有点打破了我想要赶快回答的那个规则。好。总之我还是觉得我是喜欢这个世界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说不喜欢，然后也不觉得好像是在那个边缘，就是要喜欢不喜欢的感觉，所以我还是回答喜欢。可是我还是觉得啦，世界这个词要去定义一下，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好，那如果我现在去定义世界是什么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跟宇宙一样，就是跟地球一样啊，它就是包含了各种生物生态，不管是人类界还是动物界、生物界，或是微生物界，还是说植物界，还是说天空，或是就自然界，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作是世界。所以，但是我觉得好像又好像多了。更多的是人类文化的一些历史文明，这才是世界吗？还是这个是社会？我不知道，太难定义了。好，总之这一题就是我喜欢这个世界，谢谢大家。已经30分钟了，我的天哪！我要再讲快一点。下一题，你是一个独立的人吗？我是欸，对啦，算是啦。我目前觉得我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以前会觉得不是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经济没有独立，我之前经济独立的时候，经济哦，不是经济，经济独立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都还是需要别人去帮助我，去协助我，我才有办法前进。可是我不是说你去找别人帮助找别人协助你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我有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去扛下很多事情。可是如果这样子去想的话，是不是所有扛下任何事情的人就是独立的人？那独立的人是一个好的人吗？就是他是一个身心整体他是完整的人吗？他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人，对，用健康去形容，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吗？是吧？所以回过头讲一下，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吗？以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我会觉得我是独立的人。好，那这就没有分对错了，因为他也没有说你觉得独立的人是一个好的词吗，或是好的形容吗？他没有这样讲，他就说你是一个独立的人吗？那我以前会觉得我自己不独立，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情感上面还是很容易去依赖别人，不管是对爱情或是对亲情或是对友情吧，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会去顾虑到别人，然后失去我自己。我说的独立是长这样子，对啊，比较像这样子，就是你要把专注力放在你自己身上，然后当然你对于你爱的人，你会无条件的去支持他们，或者去爱他们，这是一定的。可是你才是你自己会陪伴最久的人，所以应该要更照顾自己，然后更考虑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才是一个独立的人很健康的行为。好，下一题，什么举动会让你对一个人加分？这个我真的想不到欸，因为我都加分在一个很奇怪的点上，比如说他的袜子如果是穿那种半那个叫什么船型袜吗，我就会扣分，因为我会觉得我就不喜欢别人穿那种船型袜，就很不安全，就没有安全感，知道吗？就是一个我自己的个人怪癖，我就是没有办法看别人穿船型袜。那是船型袜吧，就是它真的很短，它没有到脚踝那边，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布。虽然船型袜也有它的必要存在， 但我自己是觉得，我穿那个半筒袜的袜子，我会比较有安全感。总而言之，就是我没什么安全感了。如果你穿个半那个的船型袜，我会觉得超级那个暴露的，这是扣分的部分。然后如果你是穿那种很正常的袜子的长度的话，我会也没有到加分，就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很有安全感。好，加分的话，我是有想到一个，就是。如果你离开座位的时候会把椅子靠上，这个动作我觉得很加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被老师教导说你离开座位的时候就要把椅子靠上，变成习惯，所以我不管去哪里，我都会就比如说去吃饭，或者是去餐厅，或者是你去其他地方，你必须要把椅子拉开坐的那种。场所的话，我离开的时候一定会把椅子靠上，而且我会把别人的椅子靠上，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看到别人这样子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其实想不到有什么会对一个人加分的，因为真的就是看情况。好，下一题，用一个颜色来形容自己。我先说一下我喜欢什么颜色好了。我喜欢黄色，从小到大都是喜欢黄色，但是我现在也还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紫色。然后我以前其实不太喜欢绿色，可是我现在对还是不太喜欢绿色。好，蓝色我觉得还不错，天空蓝或是我想一下，海蓝吗？有点深什么东西？深蓝色，还有啥呢？橘色嘛，我想一下，是那个什么，香槟粉，我之前有染那什么染过这个颜色，还蛮漂亮的，所以用一个颜色来形容自己哦，我觉得很难呢，因为颜色它就还蛮单一的。可是人他就是一个复杂体，你要怎么用一个单一的形容词去形容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还是有办法，是吗？那紫色吧？哈，想到我会想到紫色吗？我觉得也还好。橘色吧。因为我好像还蛮常穿那种杏色，或是咖啡色，或是淡白色、鹅黄色的衣服，所以有点偏向那种，对，杏色，或是浅黄色那种类型的。我觉得那种类型的衣服，我看起来也会觉得还蛮舒服的。所以，秋天的颜色，我想到一个形容词，对，有点淡黄粉，也不是，对，淡黄，就是它的颜，它的那什么亮度，明亮度没有这么高的颜色啦，那就是对，这样子。好，下一题，下一题很难欸。什么是死亡？我先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开始有做灵性成长的东西，所以我有对死亡有不同的见解。以前不管是现在的听众啦，就是你们，或是我以前，可能都会觉得说死亡它就是一个结束。然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死亡之后的后面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嘛，但是我们都会很害怕死亡，是因为我们对它都会有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会消失？或是如果你们相信有灵魂的话，那灵魂要去哪里？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啊，轮回，或者是投胎，或者是反正就是升天了，要不然就去地狱之类的。好，这是我们想象的。但是呢，有一天我就醒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我内心有一种我好像在跟什么东西说再见的心情，我是真的，一醒来我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跟我离开，所以他在跟我说再见。可是那时候那个阶段的 的我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离开，但也许有很无以名状的东西从我的世界消失，可能是旧的观念、旧的事物、旧的想法、旧的习惯，反正就是一个旧的东西它离开了，然后我突然感知到了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跟我说再见。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去看了一个疗愈师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面，然后他就讲到死亡，大致上的内容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可是他有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肉身它就是一个地球，它就是一个躯壳，在地球上面的躯壳，真正的我们是灵魂，灵魂投身在这个地球上面，寻找到了它的家，它的躯壳，也就是我们的肉身。然后我们的灵魂想要做什么事情，是需要去透过躯壳帮它完成的。假如他在这个地球上面已经完成了他想要去体验的东西，他可能只是单一想去体验一件事情，他没有想要完成很多东西。他如果已经完成了他的课题，或是他已经体验到了他的东西，他已经解决了他的业力、他的课题的话，那他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就是完成了任务，然后他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去，他的进修去修行，去到别的星球上面再去体验任何事情，所以他来地球上面只是有点像在玩，有点像是在写作业，有点像是被派遣任务，或是他有自己他想要去体验的事情。然后死亡是躯体的死亡，是躯体的终结，但是他的灵魂并没有，他的灵魂到了别的星球、别的维度去体验更高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在 3D 世界没有办法去看见的或去摸到的、去体验到的。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话，真正的死亡，我们所谓的终结，它其实是，好，以我的认知啦，它其实是肉身的终结，因为肉身最终还是会腐败嘛，它一定会腐烂啊。可是灵魂不会，灵魂它就是一直持续，它就是一直，它传承了很久很久的记忆，祖先的记忆，宇宙一开始的记忆，它很久以前去到别的星球的记忆，然后他传承了这么多人的结晶，然后投身在了地球这个地方，我们就说降落好了，降落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去做了很多只有地球会给予我们或带给我们的东西，体验完了之后他觉得 OK 够了，我想学的已经学够了，那我要去其他的地方再去学别的东西，但别的东西是在这个地球上面没有办法去学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觉得以现在我选择去相信这个说法的话，我会比较舒服，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可怕。虽然可能如果我真的再去面对到死亡这个议题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可是你只要想到灵魂它是不会消失，它是一直延续的话，至少你可以在别的维度上跟这个灵魂连接。这样大家有听得懂吗？就是我相信灵魂它是会一直存在的，就是如果你的亲人的灵魂，或是你的狗狗，或是你的宠物，它是有灵魂的。然而它到了可能五维度比较高层次的空间的话，我们在 3D 是没有办法去连接到的。连接的意思是你可能摸不到或看不到，但是你可以在精神层次上面跟他有所接触、连接或是遇见。这是我觉得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说法，我会觉得我可以接受。好，下一题。 许一些愿望。我生日刚过嘛，就十天前。说到愿望啊，真的要我许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要许什么。我当然第一个是希望可以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很重要。再来就是我想要买一双新鞋子，因为我有一直在想说我到底缺什么。我当然缺钱啊，缺很大，可是说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钱也很实在。就是我鞋子坏掉了，然后我一直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买，然后我现在确诊我也没有办法去买，我就觉得好想要买个鞋子啊，就这样。没什么，我觉得我这问题就这样了，简简单单就好。下一题，为什么人喜欢记录？记录哦，就是一种存在啊，就是一种证明啊。那为什么人喜欢记录跟人想要证明，或是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一种延续的概念吧。我想一下，最早以前古时候的人为什么会在墙上画画？他为什么要去记录这件事情？我想一下，他画的就是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嘛。像是他今天被野猪追，他发现森林里有一个很巨大的什么怪兽，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埋了什么陷阱在某个地方，然后他怕他忘记，所以就做了个记录。像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常生活。所以人为什么喜欢记录，就是为了生活。大概就这样吧。好，下一题，生活对你来说是什么？好，我在想这题之前呢，我突然想到那个，就是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表演系有常常被问到说什么表演对你来说是什么，戏剧对你来说是什么，生活对你来说是什么，然后就有人回答表演呢就是生活的切片。诶，这句话好像是某个剧作家说的。好，总之呢，我就突然想到生活的切片这个非常的好像摸不太清楚的一些深层的奥秘在里面。生活对你来说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好像跟第一题是不是有点类似？好好活着，对不对？对我来说是什么？我现在会觉得，它就是一种体验，我在地球上面的体验。我这个形象，它是什么呢？我在想我要怎么解释。因为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有点考验我的词汇量，就像我刚才有讲过的，我就是灵魂，而我选择了某一个肉身去体验这个地球上的东西，然后去尽量的探索我不明白的，尽量的去感受或者是摸索我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一直去累积我的经验，或是一直去丰富我的生活的感官的话，那它就是某一种会让我的灵魂感到饱满的行为。大家这样有比较能够了解吗？因为我自己也在一边想一边思考一边跟你们讲，所以会有点停顿。所以生活对我来说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让我的灵魂去体验到不同的事物，尝试吧，摸索，不管是对外摸索也好，对内摸索也好，生活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探索，就像探索宇宙也好，探索未知的东西也好。为什么我会说我自己是未知 unknown 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多的是我不知道的事，yeah， 所以我才会觉得，好，不管我知不知道一些事情也好，总之呢，我就继续一直去探求我不知道的东西。可能我真的对什么，求知欲很深吧，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当我去探索，去看见 不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生活对我来说就是探索。下一题，快乐是什么？我以前呢，对于快乐这个字是非常的，我会觉得有点摸不着，我觉得这个词非常的没有办法量化，就像说你现在幸福吗？然后我没有办法说我幸福，或是我没有办法说我不幸福，我不知道幸福的定义要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情。当你没有办法去定义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真的不了解这件事情，第二个也有可能是你把它定得太高了。好，现在我对快乐是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我每一次都有感受到自己活在当下，我有感受到我自己的想法，我有感知到、觉察到我每一次的想法，就假设好了，为什么我现在会有这样的情绪？为什么我现在很紧张？为什么我今天想要吃卤肉饭而不是矿肉饭？为什么我今天的肌肉这么酸痛？我每一次都把自己留在这个当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是快乐的。就是我不会把自己丢到过去，或是我不会一直想着未来。当我知道我在这状态，现在这个状态的当下的时候，我会感受到我自己是真的有在好好生活。而当我真的感觉到我有在生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是快乐的，我是充实的，我是饱满的，类似像这样。可是我觉得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假设也不是假设，我现在很容易对一些事情感到很快乐很开心，我就直接说出来。我以前都会觉得我好像需要一件很 surprise 的事情我才有办法说哦我很快乐，但是不用，我在路上如果看到一只，我不知道，我每次都会看到一只很奇怪的鸟，然后呢它就是一直用它的脚走路，它都不飞哦，我还想说它是不是不会飞，可是我每次看到它在那边走路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妙，明明那个摩托车就快要撞到它了，它就是不要把它的翅膀打开来，它就是硬要用跳的，我都觉得那个场景超级好笑。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看到那个路上的花花草草长得很漂亮很美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被疗愈了，然后我都会在心里面跟他们讲说你今天很漂亮哦，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快乐。这就是我就很快乐的一些小片刻，没有到一定要多高多大，一定要多少的惊喜，因为如果你人生实在是太多大惊喜，那会变成像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自己觉得。所以快乐真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就好哦。还有是如果你今天早上有吃早餐，我觉得这也很快乐啊，或者是今天早餐那个什么蛋饼就煎的非常刚刚好，或者今天奶茶不会太奶精不会太重，反正我要那个热奶茶，它热度就是刚刚好，我觉得这也是快乐。好，下一题，偶像的意义。我刚才好像没有讲到偶像的意义。如果是以我是偶像的话，我想要传递什么样的那叫什么信念给我的粉丝呢？我觉得吧，会想要当偶像的人，很基本上来说，不是就是想要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面，然后唱歌啊跳舞，然后穿美美的衣服，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底下就是一群粉丝，然后帮你尖叫帮你应援，然后你会觉得你就是全场的焦点，不是吗？想当偶像不是这样子吗？当然我觉得当偶像你也有很多你需要去注意的东西。好，我相信也有很多比较成熟一点的偶像，就是他们年龄比较可能二十岁以上的偶像，他们的想法可能会是我想要做更好的表演， 或是我想要写出很棒的歌，也不是很棒，就是写出我的想法的音乐，想要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想要我在舞台上有更多的展现，或是我希望我的团体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或是我在戏剧作品上面，或是主持方面想要再多尝试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身份。也许有些偶像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最偶像的意义，每个人都不同嘛。我对于偶像的意义的话，应该是他需要去传递某一种信念，无论他的信念是我会不会同意的，是不是与我相同，我都觉得如果你当一个表演者，你在传递某一些理念信，哎呦啊，我怎么突然讲大陆用语啦，讯息 OK， 你在传递一些讯息的时候，你就是在表达你自己，无论你的表达是表达什么东西，无论它是不是三观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表演者，你就是要去表达，你就是用你的表演在说话。所以我觉得偶像的意义，它就是传达某一种理念、信念。也许他的信念就是，可能，你要爱自己，或是你要更努力一点，你要更上进一点，你要打败所有人，类似啦，也不是真的打败，就是他给你一种有勇气的感觉，或是他传递了一些疗愈的心情，或是他的信念就是希望所有人在听到他的作品，在观看听他的作品的时候是得到一种释放，那种也是传递讯息哦。 Oh my god， 我一直讲信息耶，怎么回事？我其实是想讲信念，可以吗？他在传递一些内容啦。我觉得偶像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好，下一题。休息的时候做什么？我说真的，我休息的时候我还是在做一堆东西。就像我确诊的时候，我确诊的这些日子以来，我都在练舞做体能，要不然录 podcast， 要不然就是看这就是街舞，反正就是每一天都过得还是很充实。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很长的很多的时间有在真正的休息。所谓真正的休息，就是你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然后就躺在那边或坐在那边，像是冥想，跟冥想也是在做事情。好，我们在那个瑜伽的时候，有一个最后都会有一个大休息。然后我第一次去做瑜伽的时候，就有做过那个大休息。大休息就是你整个人就躺平，然后把灯关起来，然后眼睛闭上，然后你就感受你的呼吸，就只是感受你的呼吸。那边吸吐这样子，然后我就哭了，因为我是突然感觉到，天哪，我好像没有这样子，就是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唯一要你做的事情就是让你休息，让你躺着，唯一要你做的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我好像从来没有人叫我这样子做过，然后我就哭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生活好忙哦，可是当我停下来的时候，那个负担是慢慢在淡去的感觉。我现在讲起来就有点鸡皮疙瘩，但是我只是想要跟你们分享，真正的休息就是真的你什么事都不要做，躺在那边，然后去想一下，你甚至不用想你今天做了什么，你就是躺在那边，感受到你的身体躺在一个很柔软的床上面，然后你去感受你的呼吸到底是很急促的还是很平缓的，然后你再感受到你的肌肉，它现在是紧绷的吗？为什么你躺着的时候你肌肉还是紧绷的？还是你其实是放松的？你哪边感觉怪怪的？或是你会不会觉得你哪边就是怎么躺就是怎么怪？那是你那边的部位有什么状况什么之类的。我有一次就是反正就洗完澡，然后躺在床上，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就是忙了一整天嘛，一直在动啊，一直在做事情。然后唯一那个时候是我完全没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动，就是我完全躺在那边，然后我连手机都没有滑，我就突然觉得，哎，天哪，我是今天第一次，整个人是完全暂停的状态。我觉得，当你有意识到你现在是什么状态的时候，当你发现到，诶，我怎么现在在休息？然后为什么我会感受到现在我有真正在休息？那是因为我知道了，我今天早上都在做一些，都一直在动，一直在做。然后我现在，当我真的把我的意识投在现在这个当下的时候，我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躺着。什么都不做，就是在休息。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你们有懂。反正就是我分享一下我真正休息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一题就是休息的时候做什么？就是我就在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根本就没有在休息。下一题。